应该这样会好一点，应该对，好，
很
啊，
好。
弟兄姐妹平安，嗯，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去在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开始之前，让我们来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看到，真的2020年是一个非常多事情的一年，我们在当中，特别是很多的事情也都是牵涉到我们华人的我们华人的那个一些的情况，我们自己怎么看这些的事情啊，怎么看我们的国家，怎么看我们的政府，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那些的意见。整个世界怎么看中国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年当中，除了病毒在蔓延，我们的心里面的各样的一种的纠结，各样的一种的纷争，各样的一种的不解，各样的一种的疑惑也同时在蔓延。主啊，我恳求你真的是可以透过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可以透过你的话语慢慢去反思思考慢慢去领受我们该如何在一切的纷争的当中做你和平之子，怎么样可以真的是像你所说的将和平真的是带到这个世上。愿你保守与我们同在，下面的时间也继续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对呀，2020年又是一个庚子年有人说庚子年好像总是中国总是多事之秋，所以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病毒的蔓延呢，然后是各样的动荡，围绕着这个病毒的问题，到底病毒的来源如何，然后病毒到底是不是人造的，或者是最终的责任在哪里，然后国内外是吧，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中国的政府有不同的声音随后到慢慢的就是病毒缓和一点了，然后在香港的问题又开始 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所以我们华人啊真的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有很大的一种的拉扯的力量，把我们好像要撕开一样的感觉就是台湾、香港、大陆不同地方的华人或者海外不同地方的华人，或者不同年龄段的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不同年龄段的华人对这些事情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理解，以至于甚至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你知道吗？连家庭里面爸爸跟孩子之间都没办法可以就是和气的说上话了，所以很多的纷争把我们拉扯。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底圣经怎么跟我们讲，怎么让我们看这个和解的问题。上帝不是耶稣不是叫我们做和平之子吗？叫我们做光做盐，是吧？那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或者说应该存一种什么的态度来去做和平之子呢？除了只是就是就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所以这是我就是想一起来透过这个约瑟的这个故事。来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思考这个主题的一个的原因。对，我本来其实预备的时候是从创世纪37章开始的，所以我给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简报上也是所写创世纪37章，但是当我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不能约瑟的问题，约瑟的事情里面当中复杂的那种的恩怨情仇，不能只是从37章开始看。 如果我们只是从三十七章开始来看约瑟的事情的话，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就是不太准确的判断。所以慢慢写着讲章的时候，就变得今天的讲到本来是打算从三十七章开始，但写着讲章呢，我就变成今天的讲到了，就变成是那个你可以说是那个约瑟案例的前篇，对吧？主要的那个主要先捋一捋那个雅各，就约瑟的爸爸，跟他的约瑟的哥哥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种的关系当中，我们才能可能更好的理解哥哥们，约瑟的哥哥们跟约瑟之间的矛盾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性质。这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说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那我们的神学院呢，既有那个家庭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也有三自教会两会从两会的途径派出来学习的那个弟兄姐妹。那所以呢在里面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知道国内基本就是家庭教会跟三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很多地方上都是两个阵营来的，两个阵营。那有些地方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缓和的，没有什么冲突爆发过，也没有爆发什么冲突，所以呢大家的关系就是虽然不怎么来往，但是也不会有很深的那种的不愉快啊。但是在别的地方呢，如果他们曾经有就历史上有过不少的那种彼此攻击的，甚至就是三自教会的人可能有举报过家庭教会聚会点的，那些地方的话，他们的那个关系张力就很大啊。所以这不同的历史造就大家的那个关系的性质啊，其实都不一样。这里面的水其实很深的。但我那时候去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已经有四年的服事经验，但是我的服事经验不是在这种的教会里面，我只是在大学团契里面传福音啊。所以我们的很单纯的一个环境啊，我们也是很单纯的一个心，就是希望可以更多的那个中国大学生可以信主，然后就以传福音不断的训练那些学生传福音为我们的目标。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不太没什么了解啊，我只是存着一个很简单的心。反正我们呢，我自己当时就跟那个三自教会的来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起聊天啊、说话呀、啊，然后有机会也一起吃饭啊。当然因为学业的压力的缘故，其实也真正没吃得上多少顿饭啊。但是意思就是，我对他们跟我对其他的香港的同学，或者跟其他的家庭教会来的同学也都是一样。我自己的背景就比较，我是在三自教会里面受洗，但是后来呢又去了一个家庭教会聚会比较多啊。但对我来说，这不是因为三自和家庭的问题，而是因为就是反正其实就是方便的原因。对我来说主要是啊，因为当时建南就我妻子，她去了一个家庭教会聚会嘛，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个教会比较好，然后所以而且那个三自教会又人很多，就是你去聚会基本上淹没在人海里面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我还是喜欢相对少一点的人的教会这样。虽然也有几百号了，但是那个三自教会是上千号人，所以比起之下我还是去这个家庭教会。那所以我一开始是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要区别对待的。但是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温州来的，他就很明显跟这个三自教会的来的弟兄姐妹不跟他们聊天，然后所以很多事情上面你看到他跟他们是保持距离的，有一个界限在那里。那就我们就不明白嘛，是吧？不明白。然后但是我跟那个弟兄也是处得很近的，因为我们比较聊得来在一些神学的问题上等等。那所以就是我这个人呢就比较有点多事吧，是吧？就是做那种想当那个我们广东话都我洗楼啊，就是想调解啊，或者是拉近大家一点关系啊。神学院方面也是有时候也特意安排一些机会，好像想把我们拉近一点点。那但是我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位弟兄呢，他就很反对这种靠近的。 那我当时就非常不理解，我就觉得上帝不是叫我们做和平之子吗？是吧？何必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你为什么要好像楚河汉界这样保持这么清楚的那个距离和界限呢？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样子呢？这不是很好的见证？所以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觉得其实问题其实很简单啊，是吧？你就多多认识一下人家，人家多多认识你，大家聊一聊不就好了吗？这样子就非常的对，非常的可以说天真吧，有点。因为当我后来神学院毕业，我自己去到温州那边服侍，接触更多温州的教会，而我在那个所在的那个神学院，他们的那个教会的背景又是很有意思的。他是登记教会，所以名义上是叫做三支教会，但是呢，他又刻意的保持自己的行政财政的独立，所以呢，我们在那里称作温州现象，这是第三类教会，就是它是登记合法的教会，但是它不完全归三支两会的那个体系来管辖。譬如说三支两会的体系可以什么叫他们可以管呢？他可以查你他要查可以查你的账他对你的财政是有，就是两会可以，就是如果受两会管的话，两会可以控制就是主管你的财政，然后还可以派一些的就是指派调派你们的牧师的。但是他们的那一块就是我说的那个第三方的那个这一派人，他们就完全不受这些的制约的，两会管不了他们，这是不是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他们做成的继承事实的问题，这个真的很特别。那无论如何，所以后来我去到温州之后，我开始慢慢了解，因为在神学院里面也可以更多的接触或者了解到这些教会，中国教会的历史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有些东西还真不是那么简单，还真不是一句说大家一团和气就好了就可以化解的。就是这些怨的东西，如果它结得很深，结得很长，有过去很多的历史的时候，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可以你说没就没有了。同样的，这个约瑟的例子也是，如果我们从约瑟的故事从37章开始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事情很简单，就是那些哥哥嫉妒约瑟而已，他们嫉妒心太重了我们会觉得整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从前面，譬如说从最开始雅各的家庭的组成开始，孩子的出生，然后到后面的一些发生的一些的事件，我们来这样来看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还真的水挺深的。约瑟的哥哥们跟他的父亲之间的关系，约瑟的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跟另外一些哥哥的母亲之间的关系，这里面真的是那种恩怨情仇是可以拍一部大片的，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从这个就是约瑟的父家，就是雅各的家庭开始谈起，然后我们下一次我们可能会再谈到创世纪第37章，也许可能要到下一次我们才真正最终归结到这个和解的事情，就是他们怎么和解，约瑟跟他的哥哥最后怎么和解，大概安排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雅各的家庭是怎么开始的呢？两个字，争宠。约瑟呢是雅各家倒数第二的儿子。那雅各是一个什么的家族呢？就是可以说是古代版的何鸿燊，你知道吗？何鸿燊所谓澳门赌王在澳门里面的那最大的赌场整个澳门不是那个赌博业，我不知道他占了多少成，是吧？澳门赌王何鸿燊，你查一查他有多少个妻子，多少个孩子雅各也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人物。雅各有四个女人，两个是有名分的叫妻子，另外两个呢帮他生儿子，但是没有名分，还是叫使女所以四个女人，12个儿子， 一个女儿，然后牛羊成群，非常的富有，会富甲一方的一个大的，在古代来说就是一个大的族长。那所以他是一个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羡慕的一个大家庭，非常富有是吧，多子多福嘛，多子多孙啊，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啊，很可惜雅各的家庭也是一个悲剧家庭。雅各其实他本来是很单纯，他只喜欢一个女人，就叫拉结，但无奈之下呢，老丈人太怎么说，太狡猾了，就骗婚，老丈人骗婚呢，然后就把他的老丈人先把大女儿偷偷的嫁给了就是因为遮着脸的嘛，他那个就是婚礼的过程当中遮着脸，他不知道这个遮着脸的女人是就原来不是他所喜欢的拉结，所以结果呢一晚过去了之后才发现啊，原来娶的是拉结的姐姐叫利亚，他一点都没感觉的一个女人啊，那马上跟老丈人就是谈，然后老丈人就说那你就我可以把小女儿也给你 啊但是呢你要为这个小女儿再服侍我七年啊，然后就最后呢就两姐妹嫁给同一个老公，但是老公本身只喜欢妹妹不喜欢姐姐，所以呢两姐妹之间就开始了一种就是争宠宫斗啊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就开始发生。然后我们只要看一看雅各的儿子们的名字，你就可以感觉到这里面的硝烟气味啊。你看这个姐姐就是雅各的大妻子叫利亚，一开始先生孩子，然后生孩子呢是怎么样呢，他就为什么要生孩子呢，就是以前不是母凭子贵嘛哈，他希望说如果我为我的老公生了儿子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喜欢我了，肯定会更多的就是对我好一点所以呢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大儿子叫吕便，意思就是看见儿子哇高兴终于有儿子啊，然后呢他期待是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呢就是我丈夫必爱我，这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这带着这样一种期待。然后后面第二个儿子又叫西面，叫听见，就是又是上帝听见我了，你看我这么惨，我丈夫不喜欢我，然后所以我向上帝祷告，好，现在上帝又给我一个儿子，上帝听见我了，同时他也带着这个就是这个期盼，就再一次的给丈夫可以去亲近，就是因着儿子而亲近他。然后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是吧，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和合本的这里面的注解是联合，但是和合本修订版呢的那个注解是亲近，反正差不多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亲近，或者他必与我联合了我都三个儿子了啊，有多少个女人可以生这么多儿子，那丈夫应该是很喜欢我很爱我了然后第四个跟三个还不行啊，因为她丈夫其实这个心真的一直就只在拉结身上，不管生多少个儿子都一样但是利亚一厢情愿啊，她还是照样继续生，希望越多可以争取到丈夫的爱，所以犹大叫做赞美，是吧，又有一个儿子了，赞美上帝，这是丈夫应该可以再亲近的。好，结果拉结看到我姐姐生了这么多儿子，虽然丈夫爱自己，但是他觉得就是不够啊，因为在古代社会女人没有儿子就会被别人歧视的，是吧，就是哇你怎么不会生育的，所以呢他就是不愿意但是约瑟说我也没办法呀，是吧，上帝不给你儿子我能怎么样呢，于是拉结就将自己的使女庇拉，这个庇拉给了那个雅各，就是让庇拉为他生子，生下的儿子就归在拉结的名下，名义上是属于拉结的儿子，那结果还真的生了然后所以呢第一个生的他的使女替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但，深渊审判，你想想哇那个怨气有多重啊，是吧，哎呀，之前我不知道利亚跟拉结平常的那个来往会说一些什么话呀，或者是 会不会像我们看那些国内就是很流行的宫斗剧那样子的那种，就是在一些小事上面，就是讽刺一下你啊，挖苦一下你啊，又或者给你怎么样，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啊，是吧？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子啊。但是你一看到这些名字，因为圣经没写得很清楚，但是你看到这些名字的话，你会感觉到里面他们之间的那种张力有多大。申渊生了一个儿子叫旦，名字叫申渊，上帝终于为我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给我一个儿子。然后第二个叫拿弗他利，哇，这个名字更明显，消音味更重。叫力，我跟我姐姐叫力。这个圣经说，正经的翻译呢，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所以这个叫拿弗他利，相争叫力的意思。那利亚看，诶。拉结有，就是借着使女有孩子了啊，但是所以他觉得我还要再加上一些才够，然后就让自己的使女希帕啊给了那个雅各，然后再生两个儿子，迦得、幸运、亚瑟、有福。然后之后呢，他又有机会生哦，西布伦叫看重同住这个是看重同住是。看一下啊，对，他也是期盼的，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这个生西布伦的时候，一二三四五六，亲生的六个，在他使女名下出生的两个，那就八个了。哎，所以你看到他一直的生育就是为了。两个女人的生育啊，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斗争啊，一种的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的那个张力。那后来呢，就是约瑟就是拉结生的，就是你可以说是约瑟雅各真正的心里所爱的拉结，跟他的爱情结晶，约瑟。拉结生了，现在之后很高兴，终于自己有一个了，自己膝下终于有个儿子，叫做增添，上帝又给我一个儿子。那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就过了，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才生。而拉结生了便雅悯之后，就因为在半路赶路的时候生了之后，拉结就死掉了，所以是以弗子，这个以弗便雅悯。本来拉结生他的时候的名字，拉结说要叫便雅悯。叫便俄尼什么意思呢？便就是希伯来文儿子的意思，俄尼我忧伤之子。拉结死之前生下的这个遗孤，取的名字叫做忧伤之子。你可以看到他整个的人生，放在这种儿子和跟姐姐之间的斗争当中的这个人生，最后他的结论是忧伤。但是约瑟觉得这个名字太不好了，太沉重了，对吧？所以他就改一下，改成我便雅悯，我右手之子。所以这就是雅各家庭12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来历，基本上就是宫斗比生育比生产一直在斗啊。所以，可以说雅各家是一个就是悲剧的家庭因为整个的事情就是出于他被老丈人骗婚，然后对他来说，利亚只不过是这个利亚以及利亚的一切的儿子，都是他自己被骗婚悲剧的一个副产品。然而，你可以说。已经事实已经成了，是吧？你毕竟你有了这个老婆，她也给你生了这么多儿子。虽然说你觉得那不是你爱情的结晶，只是悲剧的副产品，但是你好歹也是亲生骨肉。如果你真的愿意花心思去爱他们，尝试去爱、去亲近他们的话，那么多子不就多福了嘛？整个家庭其实本来还是可以，还是可以保持温暖或者一个。甚至人多了就更开心的一种， 的一个局面。但可惜呢，我们看到说雅各没有这样子，雅各没有这样选择，他没有这样走他人生的道路。我其实很喜欢读创世纪的，因为当创世纪里面有很多细节性的描写，我们如果可以去真的细心的去精读细读去品味的话，字里行间有说的没说的那种，慢慢慢慢去品味它的话，你会可以看到里面其实虽然很写的很简短，但是里面有是表现了非常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内心的那种的变化。其中雅各对他的大儿子们，也就是约瑟的哥哥们的态度啊，就是可以就是需要我们在好仔很仔细的去读，我们才可以领会过来。那第一个事件，对，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把圣经就是拿在手上，因为今天读的地方经文有点多，我没办法全部打出来。那雅各对利亚跟拉结两大阵营的孩子有没有差别对待呢？我们说对他们的母亲是吧？对利亚和拉结，这个雅各的态度是非常明显，他只爱拉结一个，利亚不管生了多少儿子都一样。如果约瑟有因为利亚生儿子而改变对利亚的态度的话，雅各对，如果那个雅各有因为利亚为他生了儿子而改变对利亚的态度的话，那么利亚就不会生到最后一个儿子还在说要就是我丈夫，如果我有六个儿子了，丈夫就与我同住了，不会这样子是吧？所以很明显他对两个女人，他自己的两个妻子是绝对的，他是只爱拉结，只站在拉结一边的。但他对儿子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呢？这个好像圣经也没有哪一句话直接说到是吧他对儿子的关系，但是其实有些事情也是可以间接的，圣经是用间接的表达的方式来表达出他们的关系。第一件事就所谓的我称之为以扫事件，就这个以扫事件又是什么呢？就是雅各他离开老丈人拉班，然后拖儿带女是吧牛羊成群，然后要回他老家是吧，就是要自立门户了，不能再一直被老丈人欺负了，然后就回老家。但回老家呢，有个老大哥等着他就是以扫他的哥哥。而这个老大哥呢，当年是被他骗取了自己长子的祝福的，所以当年老大哥是发誓赌咒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弟弟杀死，只是因为当时他爸爸还活着，还在，他的老大哥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但现在他爸爸已经就是已经不在了，或者怎么样了，然后但所以当雅各携家带口回老家的时候，他要再一次的面对这个哥哥。那么这个老大哥对他现在是什么态度，什么立场？是会要继续报仇，还是既往不咎呢？雅各心里没有底了，他没有底了，所以他其实他很怕的。你如果看那个创世纪里面，就直接说了，经文里面就直接说了雅各很怕。看一下啊，创世纪三十二章是雅各回去看以扫，回去见以扫。对，你看创世纪三十二章第十一节，就是那前后一大段，就是雅各对那个神的祷告啊。然后这十一节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然后他很会祷告，他还抓住神过去给他的应许，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的不可胜数。他说上帝，你不要忘记你曾经答应过我，我是会多子多福的啊。现在我如果被我哥哥杀掉的话，你这个答应我的东西就成就不了了，所以你看着办。但是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自己说我怕他会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啊，所以他就想办法先讨好一下哥哥，是吧？预备了很多的礼物，母羊200只，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反正就是一批一批的那些的牛羊。你在这些牛羊在古代其实就是财产的，在游牧民族来说，这些就是相当于是。就是他雅各把他自己的那个股份公司的那个20%的股票，就是送给那个以扫了，啊，就相当于是这样子，大片的礼物来去重新讨他的欢心，但是他心里面还是没有底，所以呢，你看22节到24节，他把这些礼物分成几批。然后就是派出去了之后，22节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就是只为他生孩子的那两个使女啊，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为什么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不过去？为什么妻子儿女财产全部都过河了，就剩下自己一个在河的这边呢？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仔细想的话，雅各这一会儿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怕得要命，他怕到怂了，他觉得如果那个妻子儿女那些钱在前面走，要是以扫杀过来的话，他听到风声他还可以逃啊，他在河的这边啊还来得及逃啊，明白吗？所以他一个人留在这边，但其实他所以你知道他这种惧怕，在这种很大的惧怕的当中，但同时他也很纠结。我相信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家之主，一族之长，在这个家庭最危难的关头，你是躲在队伍的最后方，而不是站在队伍的最前方。你想想，如果这个事情就是你将来你怎么面对你的家人，怎么面对你的那个仆人，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是躲到床底下的。本来你说一个堂堂男子汉应该承担责任，是吧？站在第一位，是吧？身先士卒，但是他却躲在最后面，以后没办法抬起头做人的。如果他是可以就是没平安度过的话，如果他真的是一直待在队伍的最后面的话，他其实在儿子心中，在妻子心中，在仆人心中，这个权威扫地了。这么怂包的一个人，做我们的爸爸，做我们的族长，但是他可能又会想，哎呀，怂就怂呗，是吧？如果我走到前面，我第一个死掉了，命都没有了，那还讲什么怂不怂？还讲什么骨气那个，或者勇敢那些话，讲那些有什么用呢？啊，所以他心里面也会纠结。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他在河边徘徊纠结。到底我该不该去前面？到底我应不应该就是怎么选择？我是在最后面趁机逃命，还是应该在最前面被杀的杀了，死就算了，死了就算了，非常的纠结。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好，摔跤就摔呗，是吧？雅各说：“你一大群人，我怕你；一个人，我倒不怕你。”就跟他摔跤， 结果雅各看来还是挺会摔跤的，然后就不断的赢，不断的赢，直到那个人呢，用就是摸了一下那个雅各的大腿窝，然后把那个雅各呢弄瘸了，这绝对是一件神迹来的，你不可能摸一下就把人的那个腿窝弄瘸了，是吧？所以呢，这样子一下子雅各就被弄瘸了，他就逃不了了，瘸了还怎么逃啊？你虽瘸了，你虽然在那个队伍的最后面，但是人家杀过来的时候，你一样是走不了的。所以这个时候，整雅各的后路，本来心里面纠结着的那一点的，就是逃跑的那种的念头，或者是那个机会，就完全的被这件事情断绝了。你现在瘸了，逃不了，没有这个选项了，不好意思。那雅各的反应就很快哈，虽然他知道说，哎，同志，我的后路已经被这个人断绝了，但是他意识到说，这个人可以摸一下我的大腿窝就使我瘸，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就他所知道的，那只能上帝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抓住那个人，一定要那个人给他祝福。啊，雅各这个人，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抓，他整个一生就是很会抓机会的。所以他这一次也一样的，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是吧？可以说是破罐子破摔，是吧？反正我横竖要死，然后现在就是你给我祝福一下，也许你的祝福可以帮助我，可以保我平安。然后那个就是神的使者或者神就给他祝福了，祝福了之后，雅各终于。男子汉一回，是吧？他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去迎接以扫。当然是圣经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33章第3节，一年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3跪9叩的就去到他哥哥面前认罪啊，认错啊等等，这样子肯定是痛哭涕零这样子的了，我相信啊。但所以你看到雅各他因为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对他来说，那既然没有退路的话，我就干脆男子汉一回呗，我就跑不掉了，那横竖是死，是吧？我就做一下吧，做一回男子汉呗，所以就跑到前面去了。雅各在雅伯渡口哈，其实呢，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就是一个很非常的奇妙的一个经历，因为他是经历了上帝自己，他是与神相遇的。但是呢，正如一切的我们的那种就是属灵的经历一样，属灵的经历或者说跟上帝的神秘的那种交往的或者相遇的经历，它本身并不会一下子使我们突然变成一个圣人。在雅各这里面，这次的跟神相遇当中也是一样这样子。我们看，你看雅各虽然经历了神，然后呢，因为他腿瘸了，所以呢，他就相对来说没有后路了嘛，就胆子壮起来，壮一点点，跑到那个队伍的前面，有担当了。但是他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的弱点或者说缺点，也同样没有被就是没有因为这样的一种经历而一下子突然的变得就是被没有了那个缺点。他那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这里这个字一直在打出来的偏爱，对他儿子们的偏爱还是没有变了。33章第1、第2节，我们看到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雅各将他的孩子分了3批，第一批是两个使女生的，第二批拉结生， 利亚生的。第三批是他爱情的结晶，拉杰跟约瑟。你想想，如果你是雅各的儿子，在这个生死的关头，你看见父亲把你们分成这三批，而你不幸的是在第一批，你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完全凉了一大截，是吧？哇，这是我爸吗？他把我的妈当着我当着他的女人吗？他有把我当儿子吗？啊，那个年代人人都以长子为荣的哦，因为长子可以为家庭带来荣誉，是吧？可以创造更多的那个价值的为家庭。但是他却把最小的儿子看得最宝贵，把我们送到前面当炮灰，我们就成了他的小老婆跟他的小儿子的挡箭牌，是吧？我们是可以牺牲掉的，他的那个小老婆跟小儿子呢，就是最宝贝的。你想想，我相信这一个很简单的举动，你真的什么话都不用说，只是你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对那个孩子，对雅各的大儿子们，以及他的妻子们心中所造成烙下的那一道的伤痕，不是轻易可以抹掉的。他可以说对雅各跟他十个大儿子以及那一个女儿之间的那种关系啊，是一种几乎是永久性的伤害。可惜呢，雅各呢，他自己啊，在这个犯的这样的一个错误或者这种偏爱的上面，他并没有因为一些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发生了，反正他一直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再看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表达这样的一种偏爱，就是另外例子就是34章。底拿受辱的这个事件，但这个是就间接一点，相对的间接一点啊。这个底拿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利亚生的女儿叫底拿，她被外族人事件来玷污。那这个事件发生是在雅各家，他们刚刚搬迁到一座城，叫做事件城。然后你看这个城的名字就刚好是跟那个奸污底拿的那个男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叫奸污底拿的那个男人的名字叫事件，那这个城叫事件城啊。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在这个城里面是什么身份，基本上应该就是族长或者城主的一个身份。后面我们看到他可以带领那个全族人一起接受割礼，就是也写明了他的这样一种的领导的角色的地位，所以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啊，这是一个城，你可以说是城主的公子啊，一个小王子啊，反正是非常身份非常高的啊。然而呢，然而他也是一个纨绔子弟，是吧？人家底拿刚刚从其他地方搬迁到一个大城市，想外出走一走逛一逛见见世面，然后这个事件看到底拿漂亮，然后结果就把它玷污了。所以这个是事件玷污底拿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事件呢，他还真的爱上了底拿哦，他还真的喜欢上底拿了。于是呢，他就叫他的爸爸哈姆去找雅各提亲。然后我们看到雅各对整个事情，你看这个整个事情一下子，他肯定之前不太知道的，一下子听说啊，女儿被人玷污了，然后很快的哈姆的那些聘礼啊又过来了，哈姆自己又带着一起过来说要提亲了， 对吧？所以发生的很快，他可能来不及怎么反应，又或者如果他要有反应的话，他应该一下子是一种很下意识的反应，或者生气是吧？暴怒骂他啊，然后再我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当你听到你的女儿被人玷污的时候，除了你会生气之外，你还会怎么样？第一反应是吧？但是很奇怪的是，雅各没有反应。圣经说34:5，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拉，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畜在田野，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雅各的第一反应是闭口不言，等儿子们回来。这里面很值得斟酌啊，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闭口不言，等儿子们回来，是不是因为他是他心里很愤怒？其实他很愤怒的，但是呢，儿子们都出去了啊，现在家里面没有壮丁，不敢跟这个城主干架，所以呢，暂时忍气吞声，等儿子们回来了之后再跟他秋后算账，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说他的那个沉默是一种隐忍，对吧？然后积蓄他的愤怒，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这样子呢？但好像看后面的记载的话，又好像不是啊，因为你会看到整个34章，你有时间把它仔细读下来的话，雅各整个记载雅各对底拿受被玷污的事情的反应，他只反应过两，他基本上只有两次。第一次就刚才说的成闭口不语，等到下一次反应，我们看到雅各有所反应的时候是在哪里呢？啊，就是在雅各的儿子们假装答应事件这门亲事，但是他们提一个条件说，我们受割礼的人不可以受割礼的人一起就是生活一起结亲的，那除非你们的男丁也跟我们一起全部收了割礼，我们才可以把妹妹嫁给你。好，结果呢，事件还真的就跟他爸爸一起去城门口是吧，然后就呼起收割礼，然后以后跟这个雅各家族我们永远结亲，然后那些人就跟着做了之后，等他们受割礼第三天的时候，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面和利未，注意啊，西面和利未都是跟底拿都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就他们都是利亚生的，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其实他们一早就计划好要报复，雅各的儿子们一早就计划好要报复，最后屠城后，又一次我们看见雅各的反应。34章30节，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然聚集来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然后哥哥们不服气啊，反驳他，他岂可以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你明白为什么雅各的儿子会这样反驳这一句吗？这说明他们不满自己的父亲在整件事情上的沉默。雅各的沉默，前面的沉默应该不是隐忍，不是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而是很可能他可能就想这样接受了算了。雅各比较有可能是倾向于这样，因为他很想跟他很怕自己在这些就是住在这个外邦人当中自己站不住脚，他很有生存的危机感。而底拿对他来说算什么是吧？底拿算什么呢？他不喜欢的一个女人给他生的一个女儿而已，那些儿子他都看不上眼，这个底拿能算什么？在他心中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其实 所以这一件事情又再一次的伤害了他跟他儿子们之间的感情。这是我的妹妹被玷污了，你有什么反应？你做父亲你有什么反应？你只是关心啊。当然雅各说的也是 很重要的事情，对吧？哇，我们全家被人杀光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前面愤怒一下也应该吧，你前面表达一下你对这个事情的愤慨也应该吧。这是你的女儿耶，被人做了这么不好的事情耶。但是雅各没有，雅各没有。所以你们看到雅各其实对于儿女们的那种的偏爱可以说是长期的，而且真的是种下了后面约瑟事件的很深很深的祸根。一个父亲如果他在儿子女儿们之间不能公平的对待，不能给他们公平的爱，而且还毫不掩饰他的偏爱的话，最终在儿女当中就造成了一种极大极大的种下了一种极大极大的冤仇。但是我们还是可能再看再想多一点点，为什么就是要，如果雅各只是打算把那个底拿嫁了就算了，为什么他当时那个闭口不言呢？事件的父亲找他商议是吧，要娶他的女儿的时候，他作为爸爸他应该可以有权答应的，不必要等儿子们回来才答应的呀。为什么他要等他的儿子们从前也回来再反应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可能就是，当这是一个推断啊，可能其实那个时候已经雅各跟儿子们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已经那种的就是冲突或者说那种的不和已经是大家已经浮出水面了可能雅各的儿子们早就跟他这个不把他们当儿子的爸爸，雅各的儿子们早就跟他说，就是以后我们各管各，是吧？当然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养的牛羊当然还是属于你的但是呢，我们的生活的事情上面，我们利亚的儿子和女儿们，我们管好我们自己，你管好你和你的拉结和你的约瑟就好了。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子，就已经有这种就是划清界限了，所以雅各他也不能单方面自己一个人就决定抵达的婚嫁的事情。当然这是一个推理这是一个推理。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是他们之间关系就是用两个字形容，疏离。而且这种疏离可以说是陷入到一种恶性的循环当中。父亲对儿女们冷淡，反过来招致儿子们对父亲的不尊重所以你在35章22节你会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创世纪35章22节里面，就是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就是他的大儿子利亚的长子去与他父亲的妾庇拉同寝庇拉就是拉结的使女，是拉结阵营的。但是流便跟他父亲的这个妾的这个妾这个字其实不对的在这原文是他父亲的女人，因为在我们中国才有妻妾还有姨太太等等这些的偏房等等这些的说法，在就是中国的一夫一妻，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妻子，但是可以有很多个妾，也可以有很多的姨太太或就是这样子嘛那但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的，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也没有妾这个概念，她就是女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有名分的女人，就是妻子。你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不是一夫一妻制的，旧约的以色列的律法是没有规定你只能娶一个妻子的，所以她可以有好几个妻子的，但是一定要是正式的缔结这个婚姻关系。还有一些呢，就像现在庇拉西帕这些的地位，他为他的 主人生儿子生孩子，但是他们也没有这个妻子的身份，所以还是叫使女的。所以你刚才看到33章雅各将孩子们分成三批的时候，说的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所以这个顺便说一下，这个妾其实这个不太合适的一个翻译，就是他父亲的女人，但是这个女人也没有正式的身份，不是妻子来的，只是帮他父亲做了一回生育的工具而已。那所以流便跟他的妾，跟父亲的女人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以色列就是雅各，后来神给他的名字。雅各听见了，句号，完了。这圣经这个简洁，有时候你也觉得简洁的真的是很有意味，是吧？啊，听见了，没反应。这个句号，这个经文停在这里，意思就是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当然了，你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到这种程度，儿子们也不当你是父亲，因为你早就不当他是儿子。然后现在呢，你慢慢老迈了，雅各年纪慢慢老迈了，儿子们正值壮年，你说你敢惹他们吗？敢惹了。他做什么干什么，你能耐他能对他怎么着呢？所以这一点上也是，就是从一个侧面我们看到雅各的儿子对他父亲，因着他父亲对他们的疏远冷淡和不珍惜，反过来他们对父亲的那种的不尊重和就是甚至你可以说划清界限了，甚至。而这种是一种恶性循环来的，因为当儿子们不能尊重他的大儿子们不能尊重雅各的时候，又会将雅各进一步的推向那个约瑟，是吧？这个是我爱情的结晶。然后他不像他的哥哥他们那样不尊重我，因为他还小啊，小孩子还黏父亲，小孩子还什么东西都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伟大最厉害最好。所以就这样的，就是一种就是恶性循环，造成他们其实从雅各娶妻开始，一直到他对待孩子们的态度，让孩子们跟他的互动，渐渐的进入了一种非常恶性的循环当中，以至于整个家已经没有一丝的温暖，也没有真正的就是亲情的关系。他们好像就雅各的大儿子们跟雅各之间可能就只是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帮你打工看羊牧羊，然后我有饭吃，其他事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是吧？你在后面约瑟的事件当中也会进一步看到这些事情，这些的就是言语之间的表达那种就是疏离的关系。所以约瑟跟哥哥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了解哥哥跟雅各之间的关系，以及早期的时候两个母亲之间的争斗的关系的话，我们可能会只是觉得很简单的觉得啊，就是哥哥们嫉妒嘛，父亲多爱小儿子一点，这不是很正常吗？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是吧？啊，哥哥们嫉妒心怎么这么重吗？等等，其实真的还没那么简单，事情还真的没那么简单。所以这个怨恨后面的这样的一种的矛盾激化，其实早就种下了祸根，而我们长期不去处理这样的祸根的时候，将来就发生了兄弟离墙，兄弟彼此相杀相争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就是交代了整个约瑟后面事件的一个的大的背景啊。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真的当我们说想去调解一个关系的时候， 你不能只是忽略他们过去的历史来去调解，你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你对这个事情性质的判断是跟过去的历史很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过去的历史，只是就是很平面的或者一刀切的讲，哎呀，大家就一谈和气就好了嘛，干嘛这么争呢，是吧？这个话说的是很漂亮，但是人家会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没用的，没用的。要真的去可以成为就是调解或者和平之子，有时候我们还真的需要回顾历史。而这个历史本身，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也牵涉到一点，就是真相的问题。特别是当整个故事有两个版本，有两种叙述的时候，真相是很重要的。我不能说它完全决定性，但是不可能没有，特别牵涉到很深的一种的那种的，就是矛盾、多年积仇、怨恨，或者是关系的那种张力的时候，你没有过去对过去历史的这种的再回顾，彼此一起回顾，啊，那种和解是就是几乎是不可能，有的话也只能是表面的和解。这个下次有机会的话可以我再讲一些我们现在实际的例子，就是譬如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的这个委员会的那个例子。反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就是做一个约瑟事件的前篇，就了解了他们就是哥哥跟约瑟关系背后的那个恩怨情仇，其实哥哥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种下来的种子。好，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去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真的细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可以去深入到这个圣经的人物里面，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奇妙，因为你用这么简洁的那个语言却表达了这么复杂的一种的关系啊，真的是我们赞美你。但我们也真的是恳求你，让我们可以再继续的去学习或者去思想这个雅各家的这些恩怨情仇的过程的故事的事情的时候，也愿你来启发我们啊，让我们去从你得着智慧，从你的话语得着智慧，知道多一点点，或者明白多一点点，或者是领悟一点点，我们在世上可以怎么做和平之子。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祝福这个，祝福中国，祝福世界未来的走向。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下面我把那个屏幕停掉。